在打开早上是第十页。我们在课程进行过程当中我还是再讲一遍，就是随时我们在提供一个对佛法乃至不同面的一些佛法的一个思维的应该有的法则。那在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学习的整个环境里面，我们比较多的是听闻，可是我们很少训练如何正思维。这个正思维的训练没有，比较缺，所以真正的知见不容易具体成为我们的知见，因为这个过程大概是片面单纯的这样听。所以虽然我们在讲的时候有时候会做其他的开眼，那这个开眼并不是只是在增加一些知识而是同样对待佛法，我们应该有几种角度来思考。那这个角度思考基本上也是站在佛法的角度来思维佛法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观念，即便我们在面对佛法，我们喜欢用我们一般世间的思维，一般世间的这种逻辑观念，或是这种世间的分别之见来看待，所以解读上或是认知上会产生问题。所以随我们走到哪里，凡是我们警觉到的或是察觉到的，我就跟大家提。因为在我们做很多的观察当中，或是在认知佛法产生很多的自信见，很多自信见，听到什么就一个，听到一个很快就看到，因为看到人的脑袋就硬很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上课这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习惯放松原来固定的思考模式用佛法的知见，然后尝试的去把它原来的一些观念思考的那种僵硬性容易产生自信的这种习惯性慢慢松。所以虽然没有直接谈到般若，没有直接谈到一些直接我们谈的所谓的升观直接的止观这一部分可是实际上这些知见必须从平常就开始，从很多面就开始要累积建立上来。好，我们早上有谈到，就是这一部论主要它的总摄的佛法的精要。那佛法有多广，讲不完，佛法讲不完。这也是我为什么早上跟大家讲这是次第，可是智者大师讲次第非次第，非次第次第次第次第，一直就光次第跟非次第就搅成四句。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事实如此，事实就是很难次第。那为什么要次第？这一个教化区的众生有一种共同习性业力，所以因多数众生的大方向安立次第，实无次第，这就是一个次见。或者你还要抓次第，就读完次第就没次第了，就越抓越麻烦。那你要说那都没次第，那也麻烦明明我们现在早上到中午到晚上，这个次第有什么改？也不可能中午变早上，早上变晚上，因为业力形成有一定的缘起相。所以你又要讲没有次第，你要破什么世俗地，讲一定有次第，你又要破第一地。所以我们现在讲次第是什么？一般，因为在说法的人一定会圆个相，说法的人不会无缘无故自己这样没有一个所缘境，自己凭空这样一直编， 所以有人叫我说啊，你在某个地方弘法哦，我们就是摄影机放着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怕人家干扰，所以想要在国外跟我安排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我帮你办好啊，你去那边哈，啊那手续都跟你办好啊，你就我们会派摄影师去那边哈，啊你就讲完，我们把它带回来，我们不会跟你讲说你在哪里，可是我们还是看得到你在弘法。也可以，不过我很难对机器讲话。我最近有尝试要用对这个录音机讲话，很怪。他无情物，我这怎么关也关不来。所以我必须面对机器，我必须要假想。因为如果我只单纯为了在传授知识，那就没问题。可是再怎么说法，所谓说法的灵动是来自于，因为他需要。有病人，我的药才出来。你没病人要我开药，那你就看书就好了，你知道吧？所以不会无言，所以说法者不会自己讲自己的话。严格来讲，即便有些是普通共同的讲法，它也是有针对性的，一定会有针对性的契机。因为法没有自性法，法是待缘而生，没有缘我怎么生这个法？如果你觉得可以，我觉得你反而怪，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生出来？因为你除非你设想对方的境，就这样，所以一定有所缘。那现在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次第法？这个次第法我们严格说，此一时彼一时啊，某一些次第法再过几年啊，再讲人家没有听了，因为它的根性已经无法接受这样的次第了，更加鲁钝，是不是？此一时可用，彼一时不一定可用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它所缘的对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要说法，说法有一个重大原则，一定不离开四圣谛。所以你不会光讲道谛的啦。道谛当然，道谛我想四圣谛是一个法则性的苦集灭道，道谛内容很多，三十七道品都是嘛，啊，你要切入四念处也可以，乃至六度也可以，道谛很多。那你为什么讲道谛？你讲道谛没有针对苦集，你讲什么道了？你知道？你没有谈苦集，怎么会有灭道？佛法不会单一生的啦。所以一直在教人家怎么修，却没有帮助人观察苦集，你怎么讲？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缘起法，这个思维必然是落在每个地方，你的证件必须落到连串弘法都是生活的每一个点处，看世间法，你不会离开这个证件。所以我就讲说，我们有时候讲完的时候，日子转个头又是原来的脑袋。我们经常用两个脑袋，一个脑袋是佛法的脑袋，听的时候用的，听完了以后马上习惯性又扭回来，就用平常的脑袋思考所有的现实事，所以知见没确定。所以我们现在在谈次第，谈一个东西，你要知道，你要它一定有一个所缘境。如果谈一个苦，谈灭道一定有苦集，所以你今天要让人家来接受一个佛法，你必须要能观他现前苦集。好，苦集的贪嗔痴是到哪里都一样，可是这个时代的人的苦相啊，跟以前的苦相不大一样。现在有电脑苦，中科巴大师那时候没有电脑苦，他没办法知道电脑多苦，他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些具体的苦，那时候他们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经常举古人的苦态来为现在人讲灭道，我们不是这样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弘法弘到最后当中点点啊，就是也不能讲什么，他只是说啊依教奉行，可是他会心里讲说那假币不知命给，因为你看现在艰苦跟你这种艰苦不同，是不是？所以弘法者讲甚深的第一谛，绝没离开世俗谛；讲灭道，没有离开苦集。讲次第没有离开众生根量，啊，不然高中生的次第跟国中生的次第不一样。 所以他也是假施设出来，这个次第相也是假施设出来，以他所观察众生根量而安立，虽有佛法的共相，可是也有他的差别相。所以我们在讲到次第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知道这个次第的理由真正意义，否则你执次第其实已经破坏次第，你执着苦集灭道就破坏苦集灭道。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中论讲的，这是后头龙树菩萨的升观的部分啊，这个观念没有建立，后头的很多观法也走不下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用我们很僵硬的看法解读这个经教，一解读以后破坏经教。讲的人如果为了要强调他某个意，一强调以后却把他讲死了，你要知道，虽有一分功德，他也有一分过失啊。因为你坏了这个法的原来的相状，我们是不是很经常有这种现象？有啊，把很多东西讲了，当然有时候不是讲的问题，有时候人听的听没听出来，或是有时候讲的连他知道都还不知道，他只是顺着闻，他起恭敬心没错，可是他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好，两大流派升观广行，请问龙树菩萨难道不讲广行？难道无着不讲升观？都有了，特色不同。好，那每一个像中国的八宗，我们现在一宗抓一宗，你是什么宗？天台宗。我就问你，那你是天台宗的什么？天台宗跟我定义一下。定义很难定义。净土宗你能不能定义？很难定义。净土宗是一个概略的名词，净土宗由谁来填补这个净土宗的内涵？你听懂我吗？任何一个语词有一定的范围，净土宗有它指涉的对象，净土宗只是说像修净土含含含糊糊讲净土，可是如果把所有净土宗拉在一块，原来各个不同啊。你们我们这里分出家在家两种人，看起来很简单，两句话，出家在家，可是一拉过来，出家的各个不同，那在家也各个不同，原来光一个共同名词竟然有中间有差别不同，对不对？那请问无着菩萨的法有它的特性，那也有它的共同性。佛法如果没有它顺着它佛法的根本要义而纯粹产生它独特的流派，那这个不是佛法。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任何一个祖师大德依着佛法的那种深意啊，所产生出来的观察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对这个佛陀的观察，同样这样一个观察，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你要知道，在你做这个观察蕴含了多少因缘，你知道吗？不是光眼睛，也不是光你现在的思维，还是你还含着你过去无穷的习气，你的习气借着这个相就现出来。那我们过去每个人习气不同啊，所以看佛像，你同有相同，我们现在都看到佛像，可是其实认知不大一样，为是啊。既然你认知不一样，还有你的习性不一样，你看的不一样，你为众生解说的就含着一份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各个不同。那为了要建立，因为他所观察到了，他所观察他建立那一套的教学法，这套教学法应很多类众生，也有不应某类众生，这是他擅长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同样讲三法印，每个人讲的也不大一样。所以我经常讲说三法印，我现在如果讲三法印是我讲还是佛讲？是我讲又佛讲，因为三法印是佛的，那现在讲中文的是我，那既然是我讲，就有我一份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份我认知的，有一份我看到的一面的，我没办法看尽所有，可是明明又是我的。那你现在知道意思了？就这一派的无着流派的这个，他针对他，因为他重视一切，所以 所以瑜伽就是在我们如果简单来讲，瑜伽可以讲是定啊，那就是这种实际上的止观修行啊。从这里面他为什么讲唯识，你知道吗？因为他在实修过程当中发觉，原来我们所处的很多情境，很多的看到的境界，原来是跟着心联动的。我们看的境界的虚妄性啊，其实这些虚妄的创造的酝酿的诸因缘啊，跟这个心是联动的，所以他才会这样解释。他会看到很多禅定境界的现出，跟他自己本身行者本身的心的分别有很大的关系，才会往这边解释。这是他在修定修观的过程当中实际经验，而配合着经教的理论，所以形成他特别强调的一面。天台不是吗？净土不是吗？对不对？华严不是吗？各个所观不同，其实总不能离开佛法的根本要义。所以他这边有同跟不同，有共跟不共，共就是共同的依着佛法，然后他在浅释他引起的教学善巧不同。那教学善巧不同，有时候就产生就不究竟了不了义，会有这种问题。可是不要认为绝对的对立，绝对这一法跟这一法，跟流派跟这个流派不能沟通，这是我们向来产生的这种差分别见啊。这个宗派跟那个宗派啊，最容易产生对立的，就是其实我经常讲龙树跟吴佐啊，他们现在啊在某一个净土里面泡咖啡喝啊，很好。这底下的两个流派的子弟们啊，打来打去，那不究竟我不究竟，他们哥俩好在上面都没问题，完了就是众生在执着，人在那里计较，像我们在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门，那会的这个法门就不能那个法门，这个法门就不能那个法门。所以很多人啊，学法学的太单纯，学的不愿意，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能真正皈依法，信受这一门法就反对这个法，你了解多少？没有好好的体会，好好的掌握，就以自己的那种门派之见啊，否定其他的。所以啊，我习惯在解读唯识的时候啊，我向来是尽量去会通，我尽量知道他的教学善巧，我从不以自信见，就是唯识慧德这样僵硬，讲八识就把人切八块，讲见分相分自证分见证自证分就把人分四块，人呢一块都没半块，人被你一讲完都分得好几块。明明是教学善巧，你自己生自信见，然后来谤这个法，太多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借着这种一切圣者所说的善巧，取其意啊，依意不依语啊，来得到他所引导的这种教学善巧。如来藏的东西并不是外道啊，顺外道但不是外道。为什么？他本来就要度外道人嘛，度外道人不顺外道，那怎么度外道？可是顺了外道，你偏偏要谤他说是外道，什么？他这就像的善巧处，怎么会是你诽谤处呢？一讲完没人要修，对，人家是讲完课功德无量，讲完课过失无量，经常用以你的众生妄见啊、妄想啊，让法跟法产生争执。因为这到处一帮派，到处都是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流派？只是因为他这一个特殊的教学系统，有他很独特的观察和修行经验。那可是千万不要又把它看死了。光唯识的唯识系统、一切心派这个系统也有好多类，光中观这个系统呢也有好多类。有的也接受，另外就是后来思想就互相这样搅在一块。因为就像我们中国祖师大德在讲各经各论，从来不会硬要把它分成什么派什么派，就是只要这个经论这个见解足以启发众生的入佛之见，让众生入佛之见，他就用了。 对不对？你可以看从禅宗大师他引用的经论，他哪有分出哪一派的？就像宗喀巴大师在建立支见的时候，他有没有一定引哪一派的经教？没有。所以务必要了解法之升起，它的本源性是什么？千万不要在法的流派当中产生自信见，一旦产生自信见，所谓自信见就把它僵硬的一定如此如此，会得它有自体是如此，其实不是，它是缘起的。既然缘起，就没有很原来的自信；既然没有因缘，它就有融通性，它有这种融通性。所以我们不否定这个流派有它独特性，可是你不要用一种很僵硬的看法看成它是确确实实唯一不能改动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正因为用佛法的正知见来看一切古大德们的教学，我们不会执着，正因为我们不会执着才会一一恭敬，你知道吗？正因为不会执着，我们会懂得去欣赏。虽然我不修你这个法门，可是你实在真的有智慧，你怎么会观察到这里，然后衍生这样的教学法？虽然我不一定全然领受你的观念，你的那个，可是你这一方面启发我很多。也就是说，他面对不同的教学啊，也是非常坦然的。我今天会起你这，我看到你这啊，这个药做得很好，那你要不要吃？不要，没病，没这个病。你既然喜欢赞叹，你就要吃，哪有这种事？你要不要看？我现在介绍一个很好的药，大家因为认为很好，大家一起吃。不会吧？因为现实都很聪明，看到佛法就傻了，不是吗？赞叹药和吃药可以分两边嘛？那吃药可以分吃多吃少嘛？不是吗？所以谈到这个，又必须把大家向来习惯的这种对教法的这种区隔想法，这种硬邦邦的区隔的观念啊打掉，因为它违反正见。好，所以这个在进入这个一切智地啊，就是佛地啊的法规规范啊，所以你们慢慢知道啊，任何一个法一定会有一个缘起相啊，也就是说，今天我要让你修行，一定会建立一条你可以借它缘起升起心的规范。所以不要让人家下不了手。我们后来我们会讲到最重要的部分，空观，空能不能圆？我们可以先讲，提醒一下，因为空观的空能不能作为所缘境，很有意思。光这个问题就可以，你可以像是懂，又可以不懂的，因为这个很危机。所以在看文字的时候啊，这里有题，可是也容如果没有清楚，会产生过失。空能不能圆？空意可以圆。空不能圆，空怎么圆？空就是即灭一切烦恼分别而已。空没有东西啊，空也不是什么东西，空就是一种，空没有什么，空就是讲某一个法空这样而已啊。你要知道，一个句子里面，空是一个数词啊，诸法皆空。主词叫诸法，空是数词，数词没有词是什么东西的东西，知道吧？所以空就是一个主词，一个属性，去描述这个主词的特性这样来。所以它不是一个具体东西，它在说明诸法皆空。那我们能观什么？观这个道理，诸法皆空得到思维见者。可是空不能观，空不能观，怎么观？怎么修？因为空一定是在跟着诸法走，所以是借着世俗地观空，所以空不是所缘，而它必须假建立在一些方便所缘上观空。也所以说，一切空必须圆一切相，在一切相里面观空。 不会完完空空空空空，不要那空。你如果觉得说完全隔离一切现实，一切景象就都有一个空，一字一见马上就落，就知道你一谈我就知道你已经出问题了，你那个完空，隔离的空是自己想象的空，知道？所以又可圆又不可圆，所以这个椅子写下来有人分不清楚。所以他讲可以空且可以圆，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空亦可圆，道理可圆，可是实质空，就是无有里外智，无有智外理。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啊，如就是实相，所缘的是空，所智在观的空，没有智，有一个智外的对象让我观，对，那这个空法是啥？它因为它空只是在检择一切诸法的安立的无私之性，为了要证得这个空，必须缘一切处当下观察啊。那这个我们后头会再继续听。所以我们现在从很多地方随时升起一个借着这个法相，在建立起我们对佛法的一些应该有的正思维。所以它一定的法规，这个法规也是依众生、依佛法、依佛所说的啊，包括这个两大士的这样的说法，以他们的智慧开演出来的修行的规范，让我们得以戒之而生心，是戒之生心，因为他也必须有所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唯识有这么好处，什么好处？没有独身的见相见分，一定要有相分才会有见分，没有独身的见分，见必须一相，相分见分没有那个独的相分，相分之所以名相分，是相对于见分而名为相分，相对于相分名为见分，见分相分，所以没有一个见分站在那里单相分来，我在这见几个包哇，那相分不来，如果相分没来，见分不能名之为见分。所以我们讲，你见到什么，你没有见到什么，都是假施设一个对象说你见到什么。当我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我？有。那你现在有没有看到？没有。那是对我来讲，那现在我没看到，我是看到别的啊。一切妄想分别随缘升起，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如此。好，所以我们依着这个广论的用意啊，一个这个二大士其实是承接的佛的智慧下来开演出这样修行的次第。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如季迦麻辣啊希腊士说法之规则，谦虚讲明作者之重要，语法之重要，及如何听说笔法之三事。那这里面注释里面又有讲到那个那烂陀寺的另外讲说法的三个法则，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为什么要这个三个法则？因为他们认为说法必须要具足这些条件，才能让这个法得以发挥作用。我们很少在讲这个，是不是？这又是给我们一个智慧。佛法里面好多好多智慧，如果你会欣赏，你会将归纲底下讲个八八八讲完。为什么？像比如说我们的十如是啊，我经常会提到的，华经十如是啊，天台经常讲的十如是啊，十如是，如果我们的思维不够那么紧密，多学学法，佛法里面讲十如是就是十个面相，十个对法的观察。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我要讲说这个东西讲出来，你能分别的大概两三项，你没有一个适当的思维规则帮助你分析它，十如是就是十个面相。你如果多学的话，你说啊，因为有十如是，所以我可以从十个面来解读这本话，不是吗？对，相、性、因、缘、果、报啊，很多，从很多人相、性、体、力、作用、因、缘、果、报，哎。 他都从原初当体的某一个角度，相是如何，体是什么，力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因是什么，果是什么。也就是说佛法里面可以帮助你解读，从多面性的解读，而不是单向性的解读。这就是身，我们不是佛法讲有五庭清观吗？那对治愚痴是什么？因缘观嘛，缘起观嘛，就是再也不会单一面来看，学者对很多事情开放的看，从缘起的角度看。所以经典里面很多的分析的那个归类，你不要去背了，因为如果你的智慧开了以后，你的分析类随众生一直分啊，十如是高兴的讲二如是也可以啊，讲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因为佛法要的唯识讲百法名门不是百个吗？那原来它是六百多个啊，那高兴再讲六千、六万都可以、啊。为什么？如果你能看到法跟法的差别，为了某一些人特意标出一个法的观察点，让他能抉择这个法，帮助他抉择，所以可以做无穷尽的分类。所以有五蕴、六识、十二处、十八界，那大不是就是身心？身心讲的啰嗦，法那一句，你知道？不用背那么多了，知道就好。知道也有活用最重要，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佛法的这种一说法，它有很多的分类点。那这个分类啊，可以增长你从缘起的角度去观察。所以有时候不是硬邦邦的背这个，在你未学之前、未融通之前，你可以多学人家的分类。可是如果最重要的意义，倒不是就是一样化葫芦的全部采用，最重要的是你学会借着不断的听经闻法经教里面，增长你对事情的观察，这就是智慧。懂得开眼睛，懂得开光，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又是一个经验，什么经验？从这个事里面，他的这个法的传承里面，他强调一个法说法的规则啊，方啊，要从几个面去强调。为什么？唯有这样的强调，这样的说法才会有效，才会有效。所以他们会为什么按部就班？因为就一般人来讲，你必须要强调这几个因缘，这个几个因缘的建立有助于听法者因此能受用。他不是死板板的。我们像现在不是有很多规矩啊？说法的时候，法门能龙象众，这个不大会唱，因为我换拜很差。不过就是又会唱这个，其实这个唱有它的意义啊，当初每一个说法因缘都会有很慎重的请法请师，这样这个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久而久之忽略他的心神，就是照着做就失去他的意义。其实应该务必要，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唱那个普贤行众偈，唱到一半不是有大众吗？好、哦、我们现在叫大众啊，大概就是说那时候当作休息用的，不是吗？人家维摩在呼大家注意啊，无常啊，我们是啊，轮到休息，不是吗？我发觉绝大部分就在那两句的时候休息，如果有水刚顺便喝一下。他本来是在各位啊注意啊，啊人家跟你讲各位的时候，他给东西点，不是吗？因为我其实这个我都注意到了，快已经形式化了。问大众应该就本来照理讲是没注意的时候，人家讲大众的时候谨慎，不是现在是人家讲大众的时候刚好凉。这就是我们经常，因为我看到我其实因为我们知道法的缘起相观察，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变了。哎，那这感觉以前那不敢，哎，今天法会的、啊、很多东西都已经早就变质掉了，所以很荒谬。老实讲，我们现在做一些很多事情呢、啊，来不及一个一个讲，讲了免得人家这里还批评。不是的，其实整个佛法很多变掉了。 所以那个说谎的鬼则借着这样的因缘，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也慢慢借着过去大德的经验啊，建立起未来法的这种传弘扬佛法的一些该注意的东西，应该让他再恢复啊，甚至你可以加钱没关系，假如你认为有必要，或是你要你花钱可以再调整也可以，不过就是你懂得注重说一个法的升起其实是要带这诸等因缘升起的。好，那三件事，这个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他有几个因缘啊，叫以此菩提道次第之引导分事啊，他是依照这个先讲这个啊，然后他再借着这个法则，他分四个啊。为民法缘清净故，是众作者之重要，知道吧？那现在问题，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法的来源啊，我们只能诉求于，我们能追求的并那个传承不是很清楚，我们一般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啊，释迦牟尼佛，好，或是你假如有因缘，你开个观想传授你法的上师，你会发觉这个传承很清楚。那我们现在就发觉，连这样也越来越不清楚，可是至少我们可以观待说，哎，这是由释迦正法而来，或是你们可以啊在这里作者的可以思考是宗喀巴大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对宗喀巴大师，假如大家有机会应该看一下阿底迦尊者的传啊，宗喀巴大师的传，为什么？因为这是法的来源，法的来源，所以有机会大家应该要看啊。这个如果再讲就很远，而且对很多历史的东西我并不会特别留意，可是我其实每个人对一个上师的感受，对一个大德的感受，有个人从他的事迹来，有的人可以直接从他的法来，那就看哪一个你最容易得力的，最容易让你升起信心的，有那个门路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应该了解一下这个论的直接来源，其实它间接还有很多上师啊。刚好记六套记错的，那六套记错就是那个传承师的传承，刚刚好。如果所以说大家有机会需要的话，有些很多密教的一些传承或者我们不一定很熟，可是也可以看一看，或是阿底峡尊者的传啊，或是宗喀巴大师的印化的事迹传，这些你们都可以去看啊，建立一下对这个法来源的一种信心啊。那第一个要了解这法源清净故啊，是作者之重要。再看位于教授身尽性故啊，啊，就是说你对所教授内容的身这个产生清净无疑，就是法之重要，这个法的重要性。好，以具足二种重要之法，应如何听受讲说？我们也很少去讲这个，对不对？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法则。如何正如何是以正教哈、正教授引导弟子之次第？讲听还有用什么方式来引导弟子？这本来是以每个都该学，我也没学过，那还好我现在没弟子，不然我得往南在那边干，我们那卡听课。不过其实都不应该都应该学，因为你要知道弟子不是你的，弟子是一个你成就菩提道的重要对象，他就是你要成就他，你成就他就成就你自己。所以每个人不能拒绝教授人，问题你要学会如何教授人。这不是当师的就是一个师，不是啊，我不当为人师，不是这个跟这个是你自己太你很误解了。当为人师不是说我们师有高多高，不是，本来为人师就是一种对法传承的责任， 那只是说，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如果了解为人师的责任跟价值，你尽量将你应该记住的师道记住。所以这也是我们该学的。如果我们那所以说变成这产生什么？为师者有师之道，为徒者为人弟子者有弟子之道。因为他必然是不会单讲师道，一定会讲弟子之道。唯有这两个具足，否则的话单论师道，那弟子之道没有守住的话，师也很难弘的。那单讲弟子之道没有谈师之道，那这样的话也很难成就。那应该从几个面上，所以说他这又提供了我们未来在让佛法久住，因为佛法的住是人弘道啊，所以为师为徒都是重要法的一种发动的一个重要根据。所以如何让人能在道上能安住，所以师跟徒的角色都必须要清楚的，都要清楚。是，所以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学的。你要尽到责任，这中间没有个人的所谓的私人的或者人的角度上，哎呀，我不要这样，我要这样，我不好做什么事情，这不是客不客气的问题，这是法的问题，这是法的问题。本是你的责任所在，本是你作为学习佛法应该具足的认识，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啊，以此菩提道之引导分个四个，分四个。所以我们这样的引导啊，这个原则提供出来以后啊，在我们在讲述一个法的时候啊，应该要思考啊，从这个四个面务必让它升起珍重难得之心。那因此如果以后我们要讲课的时候呢，不就是要尊重这个不受，就是尊重他者，尊重这个。所以我们在现前的很多教育里面啊，这个功能不容易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就叫讲课，因为你本身只是在讲课，你有没有真正信受重视这个法的清净缘？你是不是对这个法产生十足的恭敬？没有的话，你其实不应该谈这个法，因为这个对后头你要教学意义没用了，那变成是在上课，普通上课。所以我才刚开始就讲，说法者必须对你所说法自己都必须产生恭敬，如果你没有不要做了。你说那我不得已人家叫我叫，不是，这已经不是的。你依然因为你又没有看到过失相，你没有看到业报相，所以你在敢冒这个险，你冒这个险，你不知道你要结多少恶缘罪业，所以你必须要很谨慎的，不敢随便轻启这种教学。所以在你即便你有信心也有那个，可是如果不足的话，我们必须保持一个空间，不要狂妄，不要狂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足。可是总是明明自己都不受用，或者自己都不信受，你为什么要让坏众生的善根？所以说跟整个来源啊，所以你不要在谈无着的时候对无着不以为然，你不要在介绍天台智大师的时候在讲天台大师的过失，无聊啊，不是吗？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就算他有过失你也不用讲。为什么？请问不是我们不敢讲，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过失会成为一个所缘，会升起罪过心啊。我管你过失，过失都已经不在了，过失都不在，我现在讲有什么意义？我假如我讲的过失可以帮助你减责法益，可以讲。可是假如我讲的这个过失增长你的烦恼心的话，不能讲，知道不是都不能讲。可是今天你在传授这个法以他为主的时候，竟然在诽谤这个法的作者，你这个过失就大了。所以你要知道啊，今天你要讲天台，你必须要对天台智的大师的功德相能为说听法者叙述 智者大师的功，你千万不要用学术的角度讲说他怎么样啊，这个他不错，不过这一点呢做得不大好。那智者大师在这个因缘所生，我说即是功，是名一名是假名，是名中道也啊。这个智者大师这个解错了，因为他不懂梵文。梵文，懂梵文有什么？现在很多喜欢写论文，写到一半梵文，不过你唔写，让掉跳回，看拢无啦。好，干你拿给我梵文干什么啦？有会有歧义的，你再放上去；没有的话，不要以为梵文很理的。我讲整个文章支离破碎的，看得很辛苦。为什么你要注解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你升起这个注解的因缘是什么？强加。看的文章支离破碎，所以已经变成就让大家好像一种显学，那就往这边走，所以这都是不好的。你一修行人讲法者要直普心，为什么做这个？清清楚楚自己的动念要很清楚，无缘无故加这些东西，花俏的东西，坏的法相不行。所以啊，我们就算这个，我们不是以前我们看我们叫观德莫观失嘛，这个后头也会讲。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把恶的引逐掉啊，你这个大家都不敢面对恶，不是，是因为众生容易在恶当中生恶，所以这里面又衍生一个什么道理？请问地藏菩萨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请问地藏菩萨到底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假的跟我没关呢，老实讲，我修地藏法门啊，地藏菩萨真的假的，老实讲跟我不影响呢，因为我要的是那个法，我要的是地藏菩萨所表显的时候那一份修行意义。地藏菩萨也不能光用拿个席藏就叫做地藏菩萨，因为我知道要知道地藏菩萨所代表的地藏菩萨的缘起相，不是那个肉身。所以最近我经常提一个观念，假如火突然视线下来，火就在车下，你们有没有见到火？哇，终于见到我。没有啊，你见到的是一个肉身啊，只是它会动就擦散，不然就见这个就可以了，见这个就可以，因为它就是色法相而已。所以我们要经常期待说见到佛，问题你有多少能耐去见佛？如果依然用凡夫眼见佛，见等于没有见了。所以我们要讲说我都没有感应到你，因为你寻求是另外的感应。所以我说即便现在活下来都轮不到你看，因为你见不到活的意义，你要见到活的意义才见到活。我都见到地藏菩萨的真实意义，我就见地藏菩萨，我就是真的实践地藏菩萨的功德。所以地藏菩萨真假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你讲错了，会让人家在这种修行上信心不坚。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做一些不当的论辩，让很多没办法做极细思维的人的那种修行信心退失掉。有时候看到会很惊恐，这种落入文字的东西啊，一路啊，只要文字在，坏众生善根无穷无尽。有时候看到看那个，所以今天老实讲，就算我认为地藏菩萨是假的，我照样弘扬地藏法门。为什么？这个假施设的地藏菩萨像能让你升起地藏菩萨的这个广大心，有何不可？不净观污浊的不净尸体像都能让你升起的那种离欲心，那我说这清净的地藏假想像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会把它丢掉不可？你知道吧？所以阿弥陀真的还是假的，我管他了。 我当然知道它真的，可是就算假的我在要念，因为我知道阿弥陀佛所代表的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佛的究竟圆满意就是我的佛。那我会得一定要谁是谁，请问阿弥陀佛的术士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法藏比丘。请问法藏比丘等不等于阿弥陀佛？你看这是又是一个思维检测的一个机会啊。阿弥陀佛是不是等于法藏比丘？为了找到他的祖先才要相信阿弥陀佛。所以众生啊傻佛啊，阿弥陀佛又是法藏比丘又不是法藏比丘。法藏比丘那时候不是佛啊，是你知道法藏比丘和未来的佛有关系也没什么关系的，最重要的是你对阿弥陀佛的佛德体会多少。所以我们要慢慢了解很多东西，不当的世间所安立的这些相破坏了很多佛法的升起功德的升起。所以啊，今天要说法之前我们不要吹嘘，可是你今天要弘扬某一个法，某一个祖师大德法，你必须深入的去了解，深刻的赞叹他那一份德，让对方因此产生十足的信心。对，我没有介绍宗喀巴大师的德的事迹，可是我其实一开始有讲过了，因为我在读这个论的时候啊，我们自自然然产生了一个感恩心，那种感恩心啊，有一种极强的欢喜。我们也不是他的什么皈依弟子啊，不是法脉的，可是这个无关。我们没有这么折腾的这些啰里啰嗦的东西，我们是直接就法的受益处啊，升起极清净的、纯然的皈依心，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好好去读他的，我希望大家能补，有机会我也会把它多看，可是我不想随便讲啊，因为藏传的一些传承里面的很多维系的一些密的修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讲有时候会把它扭曲掉，我尽量不谈，所以大家自己去看。可是至少在他现在我受用这一部分，我带着十足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依这样的因缘来受持这样的一个论。好，因为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好。